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3月12号到3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圣路易斯首场爆满，议员现场颁褒奖状。2025年3月15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圣路易斯斯迪佛剧院进行了两场演出，首场演出爆满，现场观众反应热烈，与台上演员热情互动，掌声此起彼伏，二胡独奏节目更赢得了热情观众的起立鼓掌。当晚，密苏里州第101选区众议员 Ben Kingsley 来到剧院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状，随后他携家人一起观看了演出。 Kingsley 议员带来了密苏里州众议院表彰神韵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赞扬神韵的历史与成就，并向神韵所有参与者表达该立法机构对他们未来所有努力的最衷心祝福。决议案说，作为一个全球现象，神韵每年在世界各地超过200个城市巡回演出，展现神舞动之美，演出以一种精彩的艺术形式复兴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神韵演出的节目凸显了当今中国的主题，揭示了很多中国人在精神信仰方面反抗遭受打压的经历，例如法轮大法，这些勇敢的故事激励了观众，并提升了他们的心灵。神韵唤起了美德、慈悲和勇气等主题，令数百万来自于全球各地和各种文化背景的观众心中充满喜悦、希望、能量与和平。
凤凰城五场全爆满，主流盛赞神韵唤醒人的良知。3月9号下午，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交响乐厅的第五场演出延续了前三天的盛世，票房大爆满，盛况空前。至此，神韵艺术团在亚利桑那州3个城市的11场演出圆满落幕，所有场次都是售罄或大爆满。许多观众观赏演出后盛赞神韵成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传递给观众，他们表示，这样的艺术表演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与良知的觉醒。当天下午，观众深深陶醉于精彩绝伦的演出中，中场时剧院内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神韵巴尔的摩演出在即，马里兰州长政要褒奖。美国神韵艺术团再次莅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将于2025年3月15日、16日在竞技场剧院演出3场。神韵演出前夕，马里兰州州长、副州长周务清、马里兰州众议院议长、州议员及巴尔的摩市长颁发褒奖，向神韵艺术团致敬。马里兰州州长威斯摩尔、副州长阿鲁纳米勒及州务卿苏三里为巴尔的摩市神韵演出的主办方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授予州长嘉奖。三位马里兰州政要在褒奖令中写道，你们展现出高度诚信与才能，赢得我们极大的信任和尊重，并感谢他们对马里兰州公民做出的杰出服务。
听法轮功小匣子，我的病全都好了。受益者口述，大法弟子整理。我家住在葫芦岛，今年76岁了，没有工作，更谈不上有退休金了。生活上主要靠捡垃圾， 开荒种地维持生活。多年来，由于生活的艰辛、贫困与劳累，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常年怕风怕冷，腰疼腿疼，脚下还长个东西，行走不便，两腋下长两个疙瘩，也不知道是啥东西，没钱看病，不能干体力活，这些年就这样挺着挨着。为了生活，我就在门前摆个小摊，卖点零食维持温饱，真是度日如年。一年多以前，大法弟子给我做了三退，还给了我一个小匣子，他们说是播放器，里面还有目录，想听什么一按数字键就出来了。据说里面有几千个音频，我不听不知道，一听如获至宝，越听越爱听，觉得太好了，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好的东西。我白天听，晚上听，吃饭听，卖货听，除了睡觉给小匣子充电，几乎所有的时间我全部都在听。我也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共产党是邪恶的，大法弟子没有犯法，法轮功是佛法，是救人的，那些去病健身的例子都是真人真事，谁听了信了都得福报。所以我想，这么好的东西听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把小匣子的音量放大，摆在摊位前，不仅买货的人能听到，过往的人也能听到。一年多来，我坚持听小匣子，不断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我身上的病全都好了，大法的神奇也在我身体上体现出来了。腿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脚下长出的东西也不见了，一切都正常了，头发也变黑了，疫情也没沾我边。现在我身体好，心情更好。我真心感谢救我出苦海的大法师父，更要感谢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钱给我们制作小匣子、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在这里，我也想告诉人们，大法弟子都是为了我们好，千万别听信中共的谎言，错过得救的机缘。
参加我弟第一次法轮大法日法会的珍贵记忆，作者新生回忆，同修整理。前几天，一位同修来找我交流，对于在当前的法难中如何圆融整体做得更好，提起了当年在邪恶迫害最严重的日子里，我弟大法弟子召开神圣的第一次庆祝法轮大法日法会的事，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往事。那是一段在我26年反迫害的正法修炼中难以忘怀、无比珍贵的美好记忆。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邪党无理智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由非法组织到某教，由非法传唤、拘留到邪恶老教，判刑、迫害不断升级。当时我弟大法弟子也和全国同修们一样，一次次的奔向天安门，为师父、为大法讨公道。虽然伴随着一次次的非法抓捕，但只要我们回来，就接着走出去证实大法。2002年3月5号，长春大法弟子为了揭穿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迫害法轮功的欺世谎言，利用电视插播的形式向世人讲清真相。中共恶党江泽民邪恶集团因为害怕民众从此大面积明真相，疯狂的非法抓捕大批大法弟子，长春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超过5000人，据说每根电线杆都有一名武警看守。记得那年的春天，大约是10几号吧，有同修来找我说要开一次法会，当时邪恶迫害非常严重，长春插播壮举震惊全世界，而邪恶的疯狂反扑镇压更加透着凶残，红色恐怖弥漫全国， 给大法弟子压力很大，但我当时正念很强，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我们骑车带着事前写好的很多真相粘贴到了约好的地点。虽然那天是个晴天，但感觉空气中都散发着邪恶的压力。大概有十多位同修，我们一起先是交流了对当时正法形势的理解。有位同修是刚从洗脑班回来，他讲了自己在洗脑班正念正行的经历。同修说，之所以定在这座小山顶上，就是因为这里离本地610办的邪恶洗脑班很近。我们居高临下俯视一个小院，看得非常清楚，几位被绑架的同修正被非法拘禁关押在那里。我们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洗脑班的邪恶因素，让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大家交流了对正法修炼如何做到正念正行的认识，然后我们就开始冲着洗脑班的方向发正念。虽然当时形势压力很大，但当我们发完正念之后，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强大。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全世界513法轮大法日，我们就确定了春分那天为我地的法轮大法日，这也就成了我们地区第一个法轮大法日的法会。法会回来结束的路上，我们又一路贴真相粘贴，无论是树上、墙上，只要有地方，我们就都放上真相资料。后来听说，到了第二天区里，610邪恶就带着国宝警察去抓人，但除了一路的真相资料，就什么也没找到了。神奇的是，今天来找我交流的同修，就是当年随警察一起去我们开法会的地方抓人的其中一个。谁能想到20年之后，我们竟成了同道中人，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见证了那段无比神圣伟大的历史。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的观念，没有一点怕心。当时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只要这件事对大法有利就要去做，没有其他想法。我们没有想过家里孩子那么小，自己被抓了孩子怎么办，没有想过因为修炼丢了工作怎么办，更没有想过因为修炼自身的安危，被抓了只要放出来就继续做正实法的事，无怨无悔。就是那颗纯净的心，让我们一起走过了那段无比珍贵的时光。但后来随着邪恶迫害的加重，非法劳教、判刑、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等等，这一次次的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升级，使自己逐渐有了各种观念，形成了怕心。在后来直到现在，心事宽松了，又有了松懈的心，各种人的观念也随之而来，想得也越来越多，没有了之前那种纯净的以法为大的坚定正念。今天回顾那段宝贵的时光，就是为了让我们再次放下人中的各种观念，找回我们当初的正念，真正做到师父在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的以法为大，以法为重，找回自己最精进的状态，抓紧最后这段师父为众生承受换来的宝贵时光，修好自己，多救人。个人当前认识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小小 U 盘救人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小小真相 U 盘我发了好几年了，救了很多人， 它小巧玲珑，但它包含的内容几天几夜也看不完。它容量大，储存方便，携带方便，易于保存传递。智能手机很普及，随时都能插上 U 盘看。家里的电视、电脑都可以看，汽车上都有 U 盘插孔，也可以听、看。它能使世人全面了解大法真相，用它讲真相效果非常好。其实它就是个内容真实、丰富、全面的大法真相资料，是别的真相材料替代不了的。我觉得它真的是个救人的小宝贝，我发了好几年了，救了很多人。我经常带真相 U 盘上街去发，比如有一次到医院门口，看见医生往里走，我迎上去说，这是白衣天使，是个好医生，救死扶伤，希望你医术更高明。医生说，你有什么事？我说，送你一个好东西，能救更多的人，对你一生都有好处。因为我知道每个医生办公桌上都有电脑，他们拿回去就能看。医生欣然接受说，好。我说，再给你亲朋好友看一看，一家人都幸福平安。在医院门口也曾碰到过很难受的病患者，在这关键时刻，我跟他们家属说，有病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担心遭罪，还挺费钱。给你一个 U 盘，手机就能看，这里有祛病健身的内容，你们从现在开始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祛病有奇效，病好得快，还省钱。有的都很乐意接受。大学校园和中学门口也是我发放 U 盘的好地方，因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我送给学生 U 盘，说看了里面的内容，开智开慧，学习好，身体好，出门在外安全，还不得肺炎，爸爸妈妈放心，拿回去给家人看，爸爸妈妈都平安，要的是多数，不要的少。在公共汽车上，我也常讲真相，发 U 盘。有一次遇到一个藏族大学生，我介绍 U 盘后送给他，他普通话说得很好，他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他想给我钱，我没要，他觉得白要东西心里不好受，于是他打开自己的包，拿出一个节能灯泡，非要送给我，一定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师父在红银寺里说，我传真相是创世主的指派，我觉得我就是传真相救人的使者。为了安全起见，我经常上人不多的公交车，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对司机说，师傅开车平安一生，身体好。司机说，好。我说，送你一个平安 U 盘看看，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司机说，好，放这儿吧。坐了一站我就下车了，善良人还是很多的。在大道上有一个大吊车停在路旁，年轻的司机在上面看着手机，我就像认识他一样，在车下喊着说，喂。司机看着我说，什么事？我说，送给你一个好东西，在车上看，保佑你平安发财。他高兴地收下了，因为 U 盘给人感觉很直观，很贵重，一般情况下都会很高兴地收下。我看见批发市场有一辆崭新的中小型货车，从车窗玻璃就能看到有没有 U 盘插孔，一看真有。我正高兴呢，车主过来说，你围着我的车转想要干什么？想拉货啊？我说，你这车太好了，太新了，我送你一个好东西，你在车上就能听，开车不寂寞，手机也能看。他问，是不是法轮功的东西？我说，是。他说，不要不要，真胆大。我说，这是好东西，很贵重的，你听了看了，保你能开车平安发财。他说，不要不要。我只好走开。这时又过来一个人，跟他嘀咕什么我没听见，然后他对我说，回来回来。我就又回去了。他说，我要一个。我说，你车上有插孔，插上就能听。我就给了他一个，并且讲了大法真相。我走出去20多米远，听他又喊起来了， 回来回来。我回头一瞅，他在喊我，就听那人说，再来一个。我对着他双手高举过头，两臂交叉挥动，大声说，没有了。那天真的都发霉了，很累，但是我发完了，世人明白真相，得救了。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的，是大法在救人。在一个大商场外停了一辆私家小货车，我看见车里有人就过去了，车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和四五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个十多岁的上学年龄的小女孩。车窗开着，我就对妈妈说，祝你们一家幸福平安，送你们一个好东西，这个 U 盘里有故事、电影还有歌曲，包罗万象，插到你家车的插孔上就能听，手机和家里的电脑电视插上也能听看，可好了，疫情不上身还能保平安。妈妈说不要。这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眼疾手快，一下子就把 U 盘抢到手里，奶声奶气地说，我要看电影，我要听故事。妈妈说，挺贵吧？我说不要钱。小男孩说，我有钱，我有那么多钱，是压岁钱。妈妈说，给人家，不要。男孩小胖手攥得噔噔的紧，继续说，我要看电影。妈妈在一旁没办法，说，那就拿着吧。我说，一人看一人保命，一家看全家保平安。我就走了。我就想，又有一家人得救了。我穿大街走小巷，常走进路旁的门市商铺、大小商店、服装城、网吧等发真相 U 盘。现在家家电脑、电视、手机、私家车等都普及，都有插孔，都能看听，有要的也有不要的，有时走的也挺累，严寒酷夏我都坚持着，因为这是我的使命责任。有一次我看见商场门外的大广场上有一家三口，有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孩子、妈妈和一位老人。我跟他们讲真相，说了很多，并给他们真相 U 盘。妈妈和老爷坚决不要。我就对小女孩说，小女孩听明白了，说我要，我不要得肺炎。现在都是一家一个孩子，孩子说了算。孩子说，我有电脑，我要 U 盘。我跟小女孩说， U 盘进了你家门，你给他们看，家人就都得救了。妈妈和孩子的姥爷也默许了。我走时说，祝你们一家幸福平安。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新的精致笔记本电脑，坐在大菜市场店铺的门口正在看，我就过去说，你这是个宝贝啊，爱不释手。他笑了笑说，是。我说，我再送你一个 U 盘宝贝，看了你准发财保命。他笑了笑，要了，并说好。我觉得讲真相说话也得说到位，其实我也不太会说话，有时还惹得人家不高兴，但是讲真相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也发现我很会说。还有一个人在另一个店铺门口看一张旧报纸，我就过去说，看报纸干啥，没啥看的，说的都是假的，给你一个真的东西， U 盘，手机就能看，看吧，保你平安发财。他就收下了 U 盘并说，好，谢谢。还是好人多。有几个工人在路边干活，我发着正念过去给他们真相 U 盘，说跟手机连上就能看。有一个人不要，还说对大法不敬的话，并比比划划的嘲笑骂我。我正告他说，你不要这样说，对你不好。这时有一个人过来说，他不要我要，我知道这是什么，我就愿意看法轮功的东西，挺好的。那人说，是吗？那我也要一个吧。他们很高兴地收下。我说，给家人也看看，你们会功德无量的，家人都报命。火车站外面有扛大包小裹的人，我就知道他们是打工的人。 我上前说，打工啊？他们说，是。我说，老百姓真的很不容易。老百姓为什么没有钱？不是中国人不勤劳，也不是中国人懒惰。钱哪儿去了？贪官贪去了。有人说，我要是当官，我也贪。我说，咱们好人不贪，贪官下地狱，咱们不下地狱。怎么才能有钱？你看吧，这 U 盘和手机连上就能看，内容包罗万象，非常全面，看了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你能找到好工作。他们一般的都要，也有不信不要的。有时走到旅店宾馆门口，看到由外地来住店的人，我就说，你们是住店的吗？他们说是。我说，你们每个客房都有电脑，你们没事在旅店里看这个 U 盘很方便。我说，内容很真实， U 盘很珍贵，要珍惜，带回去给亲朋好友都看看，天灾人祸不上身，是天大的好事。一般的都要。我也经常给摆摊卖菜的小商贩 U 盘。有一次给卖菜的小商贩 U 盘，他说他家有大学生会看这个东西。他看我穿得很朴素，问我这个东西多少钱。我说挺贵的，但不要钱，看完后会终身受益，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我说的话他非常相信，他非要给我一撮小葱，我实在无法推脱，就收下了。其实有缘人很多，只是邪党太恶，老百姓害怕而已。我经常在大街上边走边发 U 盘，看到合适的就发。有一次路过一个饭店的门口，有四个人正坐在一桌上吃饭，我走进去给他们简单的讲了真相，并给他们 U 盘，他们都高兴的收下了。这时饭店老板出来了，问什么事。他一看我没买他的饭，也没买他的菜，还发 U 盘，他很不高兴，说法轮功上我这儿来发东西，再来我就报警。我笑着说，你们都是好人，不会这样的。我发着正念离开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在这饭店也买点吃的，他是不是不会那么凶，或许也能要一个真相 U 盘。在大市场的出入口有一辆白色的私家车，我从开着的车窗看到有两口子坐在里面，我就急忙发正念，走上前发给男士一个 U 盘。女的当时就炸了，说不要法轮功的东西。这个男士想要留下 U 盘，女的不同意，和男的吵得很厉害，声音很大。我只好静静地离开了，往前走，并发正念，加强男士的正念，还想如果他不要，可千万别扔掉，一会儿我得回去看看地上有没有 U 盘，被别人踩了我得捡回来。往前走了三四分钟，就感觉到这个车慢慢地靠近我，和我走到平行时，男士司机向我招招手，笑着示意我要了。我的心也放下了，我知道只要 U 盘进了他家门，就又有一家人得救了。有一次在菜市场上，我给一个年轻小伙真相 U 盘，他立刻就生气了，高喊法轮功的东西不要，把 U 盘扔大道上了。我怕被人踩了，赶快捡回来。旁边的卖菜的女的非常生气，对这个男的训斥道，不要就不要呗，给人家扔了干嘛。我知道法轮功的人可好了，来我这儿买菜从来不挑，以后可不要这样了。那个男的好像认识卖菜的女子，满脸通红，只是嗯嗯的一个劲儿的点头。周围人都看到这一幕了，我想这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结果。这个女子在众人面前敢说大法好，会得大福报的。我默默地往前走，继续发。还有外地来我市的长途大客车，附近村屯镇的小客车，还有长途客运站的站点，我都去发，甚至上车去发。我市远郊有一个大监狱，监狱长途客车的停靠点我记住了，每次我都想办法多发给他们真相 U 盘。 因为那是个大监狱和大监狱的家属区，也得救他们，减少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20多年被邪党迫害压抑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紧跟师父学大法正法走到今天真不易，但是我也要完成我历史使命与责任。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在救人，没有师父的保护，我能做得了什么呢？有时我也和家人出门游玩，采蘑菇、挖婆婆丁、购物等，我也随身带着 U 盘发给有缘人。初春的一天，我和家人出游去很远的野外看花，只见蓝天白云下，三座小山上开满了粉红色的鲜花，真是让人心旷神怡，春意盎然。每一个人的脸上身心都在笑，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因为刚刚冰雪融化，真有踏雪寻梅的感觉。花山上有很多各地来赏花的游客，真是花山人海，摩肩擦踵，个个都笑逐颜开，有拍照的，有野餐的，有叫卖的，好不热闹。我无心赏花看景，只觉得这么多人心情都这么好，正是讲真相发 U 盘救人的好机会。我就拿了一个 U 盘给旁边的一个人，那个人一愣，当时就炸了，法轮功的东西都发到这儿来了，不要。这时姑爷马上走过来看看什么情况，发现我拿的是 U 盘，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家人都是明白真相的，只是担心我的安全。因为之前我曾经被非法绑架抓捕过一次，虽然姑爷没发作，但也是气得不行。我们一行人往山上爬，到山顶后，我说我挖婆婆丁去，拿着小刀和塑料袋就要走，其实是想到别处发 U 盘。女儿很不高兴地说，本来是来看花的，真叫人操心，是看着你还是看着孩子还是看花。因为山上人很多，也有带红袖标巡逻的人，穿来走去的，但是我想毕竟还是看花的人多。我平静地说，去去就回，就往另一个山头走去。走出很远，我回头看见女儿和姑爷还一直担心地看着我没动地方，他们也是为我的安全担心。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多好的救人机会啊。我避开带红袖标巡逻的人，继续发 U 盘。有人喊着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是不是法轮功的东西都发到这儿来了？我想是法轮功来救人来了，即使他不要，我也会把慈悲留给他。我发着正念，同时笑笑说，这是好东西。我就一个一个的问讲发。大陆被邪党谎言欺骗毒害的人太多，只是问得多要得少，还得避开带红袖标的和不好的人。好不容易发完了7个，回到原来的山头找家人，他俩气得不行，我也不与他们争辩。女儿问我还有几个，我说还有9个。这时姑爷没把鼻子气歪了，也没敢发泄。女儿说，这荒郊野外的，如果你被抓了，我们大人孩子都得受牵连。我说没事，我多注意就行了。于是拿着剩下的9个 U 盘发着正念，爬上另外一个山头继续发。其实他们都明白大法真相，只是担心我的安全。这次一共爬了3个山头，我终于发完了，回来后他们才放心。女儿对我说，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玩了，净这事儿，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看着孩子还得看着你。我也不往心里去，就说你们带我出来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落不下你们。我这时才开始和他们一起拍照吃零食，安心的游玩。回来的路上已经是下午5点了，女儿说，妈，咱们去吃火锅吧。车上女儿的朋友说，你妈妈已经睡着了，都打呼噜了，车里的人都笑了。我知道他们笑的意思，是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我爬了3个山头都爬累了，发累了，能不打呼噜吗？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 花山周围各个市县的有缘人已经得到了真相 U 盘，他们一家一家的看，有很多人有得救了。我没白来一趟，这比我看花更高兴，因为我就是为这些生命得救而来的，这是我的使命责任，这就是我的路，我要走好它。其实有师尊的看护是大法在救人，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我在人海茫茫中发 U 盘讲真相已经好几年了，每个故事都是一个个讲真相的小亮点，还有很多小故事我就不说了。在这过程中，什么样的形形色色的人我都遇到过，因为我是大白天面对面讲真相发 U 盘的，有辱骂的，嘲笑的，还有威胁要举报的，还有直接打电话要抓人的。有一次我就快速进小服装店买一件短袖衣服换上，在小服装店待了一会儿才出来，真是感觉惊心动魄，心惊肉跳。但我还是用最大的善心去对待世人，心在怕，但表面还是微笑的，因为我得给世人一个正面，让他们觉得我这是在救他们。有时我觉得都发完了，师父用意念告诉我还有一个，我一摸兜还真的有一个，我就接着发完，这样的事多次。我知道师父一直保护着我，看护着我，我也怕再被抓，有好几次被跟踪，我打车迅速离开，在师父的保护下多次都有惊无险。我也多次碰到过警察，有要真相 U 盘的，也有不要的，也被他们抓过。但我正念闯关，孩子去接我时，警察说你妈没写三书。我要完成我的使命责任，我觉得这几年在人海茫茫中发真相 U 盘真的就是在云游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向内找，我有很多执着心都得去，我得修好自己，我就想跟师父回到我真正的家园。
这句话有道理，作者于醒。我被转法轮背到这句，千万不要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不是以上的几本古书，是说现在人写的假气功书，你连翻都别翻，你脑子中稍微有一个念头一出，哎呦，这句话有道理，这念头一闪，那里面的附体就会上来。看到这段师尊的法，心里一动，有所悟，与同修分享。师尊叮嘱我们一定要多学法，我悟道，是因为法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正的、纯净的、好的，能点悟我们的正的能量。而当我们看常人的书籍的时候，会不会看到某段文字，心里一动，这句话有道理，那我们是不是认同了常人的东西？我们不就是个常人了吗？如果那个写这段文字的常人背后有附体，那么那里面的附体会不会干扰到我们呢？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某本杂志，此杂志是由众多中外的文摘汇集而成，以人文关爱为主要特色，文章清新且隽永，拥有众多的读者。近几年这个杂志政治因素比以前强了许多，我还是喜欢看，并且每期都买，家里都有几料。后来几次做梦很清楚的点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东西，我不悟还买还看，就连续的做这样的梦。我知道真的不能看了，我就不看了，还扔了许多，后来就没做过这样的梦了。再延伸一下，有些同修一直放不下手机，喜欢看里面的八卦文章或视频，
那么当你刷那个视频的时候，某段话或者文字会不会让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如果写这段话或者拍这段视频的人有问题或者有附体，你会不会受到干扰，甚至是被附体？师尊在转法轮中说，那法身为啥不给你防着？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为什么有许多同修三件事都做得很好，很多磨难都能走过来的同修，就栽到手机里的视频上了呢？甚至因此被夺去了肉身。有人想了，其实我也曾经想过，不就看个视频吗？多大的事呀？至于拖走肉身吗？事情小吗？看起来小，其实不小。不只是附体，还有不二法门的问题存在。也许有人说，那为什么常人看没有问题呢？常人沉迷于手机视频也会出问题，但不会像修炼人这么明显。邪灵最痛恨的就是正法了，平时想害你，但苦于修炼人有师尊护佑，他没有办法。现在你自己去看去求，他正好下手，狠狠地下手，直接毁了你。过去修炼的人为了不受尘世的干扰而修行，有的直接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弄残，当然这很极端，也不可行。但末法时期，宣扬各种败坏观念的常人书和手机视频真的不能看了。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心性在背法中得到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声。坚持背法是我多年来学法的必修课，至今我已经背完转法轮20遍了，21遍已背到第6讲了。坚持背法能使自己的心性在背法中得到提高，因为背法能使自己在静中学法，能使自己的主元神真正学法，不至于使自己为学法而学法，也不至于使自己学法不得法，而是能让自己为得法而学法。初期背法，我是2011年开始背法的。开始第一遍背法，我是一段一段的背，用了7个多月才背完，并且背法后感觉比读法的收获大得多了，可是就是感到用的时间太多。后来我采用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这样一个月就可以背一遍了。尽管一个句号一个句号背，但比读法还是不一样的，还是需要静心才能达到背得下来的。再后来我又改成一段一段的背，当然比第一遍背的快多了，可是由于背得熟了，有时会产生思想溜号。再后来我就一个小题目一个小题目背，难度就大多了。背了几遍后，最后我发现法背熟了，背法中有时还会出现思想溜号的现象。结合自己的修炼背法，2023年背法时，我采用让自己背过一段法后，然后合上书，想讲师父讲的法，自己做到了多少，有做不到的就记下来，这样每天查找自己的过失。到2024年4月背完了第20遍，一共记录了100几十条没做到和没做好的地方。平日里我尽量归正自己不在法上的这些言行，心性提高得比较快，同时在归正不在法上的言行中还能巩固师父讲法内容，效果很好。新的背法方式，2024年5月我采取新的方法背法，就是采用默写的形式，我先将红营、红营二、红营三、诗词部分默写了一遍，在默写的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人心，明白了很多法理。譬如说，对红营主掌天地，师父讲的天之大，天上有天，同有日月，层层满苍宇， 地之广，有天有地，共生万物，芸芸变乾坤。过去只能理解表面意思，现在我能认识到，我们钻进一块石头里去，是不是也是上天了？也是。如果我们缩进自己的微观身体里去，是不是也是上天了呢？也是。就像那个人跟着师父跳进小酒壶里去，是不是也是上天了？也是。我们不论走进任何一个微观粒子中去，都是上天了。师父讲法中讲到，天上的那个苹果巨大的可能比星球还大，那些低层星球上的苹果是不是高层粒子上大苹果的其中的粒子呢？是。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在我所在层次上理解，是指的不同层次的天上，宇宙之复杂，就是同一层次上的生命在不同空间对天的理解也不一定相同。知道了好处，我采用这种方法默写转法轮，开始默写干扰很大，默写一段用很长时间，本来背得很熟了，但是默写还会漏字错字，标点符号也不能达到准确无误。比较短的还好，特别是段落长的，默写要达到准确无误太难做到了。譬如默写到第一讲最后一段，记得我共默写了11遍，最后在自己原谅自己的情况下才过去了，因为有2个标点还不正确。那个修心过程真是强烈到了极点，过程中修去了多年没修去的急躁心和做事不认真的2颗人心，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感谢师父。我向师父保证，我一定要在学大法中将自己磨练成真经。经过不断地采用多种方法学法，我找到了自己多年来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大法弟子不能学法不得法。我从中认识到，修炼绝对不能二法门，修大法主意识要强，练功要能吃苦，千万别被假佛迷惑，什么时候都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开着修的同修不能存有显示心，修炼人不能生出欢喜心，如果做不到，就会使自己学法不得法，就会白修，最后就会毁了自己修炼的一切。结语：多年的背法使我感到自己渐渐地成熟了很多，明显感到自己神的一面在苏醒，也感到了背法过程自己的心性提高得很快，使自己修炼的路走得越来越平稳，这也是我走向成熟的最好的学法方法，也是我收获最多的学法方法。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走向法证人间的路上，我会紧跟师父，紧跟正法行事，最后随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假象的一点理解，作者大法弟子。师尊在经文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有些人有病了，一修大法好了，真的好了，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那个时候怎么办？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旧势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试过，确实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了，真的是瞬间就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70%-80%吧，但从法理上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想完全解决问题，或许就要领悟。后来悟到，比如我们看一个缺口的杯子，
如果你认为它是假象的时候，真相就是杯子本身是好的，只是我们的视觉出现了问题，是旧视力在我们看杯子的时候给人一种坏了的幻觉。我们生活中当某个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其实也是假象。人怎么会对神不好呢？就是邪恶吸附在人身上，在代替人说话做事，真正的人不是这样的。明白这个理，就不会对人和物有怨恨的心，没有了怨恨心，就走出了人。一旦我们对某个人或者物有了怨恨心，他们就无法被救度，而去掉了怨恨心，这个生命就有了得救的机缘。为什么当我们认为是假象的时候，自己的问题就会解决呢？那就是在助施正法，在救度众生，符合了法理，自然就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如何才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首先就是要明白法理，坚定的正念是解决问题的最关键。一点礼物，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说说我过病夜关的经历。作者珍惜。从2019年春天，那时候我眼睛就得了干眼症。那时候我眼睛天天疼，就像眼睛里有沙子一样的感觉。到2023年，我眼睛从来没有缓解过一次。在阳光下眼睛疼，灯光底下眼睛疼。我每天看书学法，学法时间长了，眼睛看别的东西就有重影。我原来近视是200多度，有一次我去测视力，人家说我眼睛已经400多度了。我知道这眼睛是干眼症引起的，我从网上查，说干眼症最后会越来越看不见，到1000多度最后失明。因为我对法无比坚信，我觉得师父亲切，想起师父会流泪。我当时想，就算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都得看书，不能因为眼睛累我就怕放下学法。5年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5年几乎都是在考验中，无比的坚信，但是眼睛还没有好。我心里想，大法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的眼睛，我心里就没有底了。但是我想，就算眼睛瞎了，就算我死了，我都不会离开大法，可能是这一念吧。有一次我明白一个法理，就是当我修自己的时候，要想到为他，我忍，我容，我修，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要让别人看到大法从我身上展现的美好，我为了让别人得救，我就修自己。明白这一点后，那天我眼睛突然就缓解一点，比以前疼得轻了，我一下就有了信心。接下来的日子里，师父点悟着我，每当我有新的认识以后，我清除了一个邪恶，眼睛就马上好。下次再遇到一个不好的事，邪恶对我的迫害，我清除了，我眼睛又好了。重复了很多次，现在我的认识是，只要我眼睛不舒服，就是我该修自己了。修自己的时候，就是清除邪恶的时候，同时周围的人和事也会被纠正一点点，他们会变得平和善良。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叩拜师尊。
不是帮同修，是师父成就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两年前通过同修介绍，结识了我家附近一对外地来的老年同修。见面交流后，得知男同修有脑血栓、血糖高、血压高等病业假象，说话大舌头，口水不断流，拄着拐棍慢慢挪，常年吃药，时而去医院治疗，五套功法几乎不落，练静功睡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动功的动作不到位，该下蹲的时候下不去，因为他的大腿肿，看书就是把书拿在手里，就往窗外张望，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看看外面，一上午也不翻篇儿。女同修表面身体没什么症状，就是闲不着，爱干净，不是洗就是擦。男同修尿裤子，流口水，动作慢，女同修时而表现出不耐烦。去过二次后，他就当着我的面开始指责埋怨男同修，男同修傻乎乎的淌着口水在笑。遇到也不是偶然，那就一起学法吧。我们三人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天上午九点开始，学到十一点，再交流半小时。开始的时候，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学几页，后来就是十页、十多页、二十页左右。男同修的口水止住了，不流了，眼神也不总停滞了，笑也不是傻笑了，女同修也不那么辛苦了，抱怨的也少了，精神状态都比以前强多了。转眼七个月过去了，我家的一位亲属同修出现了病业假象，找到了我。离开了老同修家，进入了另外一个环境，偶尔去看看两位老同修，见面就说如何如何想我，问什么时候能回来，等着我呢。我说你们俩就是一个小组，一起学大法，有师父在，怎么还能依靠人啊？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看他们时，女同修就开始告状，给她纠正念错的字就不高兴，上厕所把厕所的垫子弄湿了。时间有限，简单的交流交流，学了法就得用啊，遇到事要用法衡量了，找自己的问题，不是老找别人。当时表面老两口也都明白了，过程中又去过几次，总感觉他们不会修，老向外看，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办法，帮不上，也很无奈。最近又去了一趟，刚坐下来一会儿，女同修就开始重复以前说过的，又开始尿裤子了，坐凳子也不好好坐，歪着坐，摔着呢，吐吐嘛就往痰盂外面吐，我还得给她擦。随着她没完没了地说，一个意念就打进我的脑子里，这哪是修啊，这哪是向内找的修炼人啊。但表面没露声色，听完后还轻声慢语的跟人家切磋交流。出了门走在街上，想想觉得不太对劲儿，没深思考，就觉得不应该那样想同修，慢慢他会提高上来的，对同修应该善才是。几天后，忽然想起女同修说的那些不在法上的话，也记起了当时自己的想法，很真切，顿感身体有一股不祥和的，像潮流一样涌上来的物质，在心的四周慢慢散开，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一天发生念，刚一静下来，师父的一段法映入我的脑海，当时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没背下来，我赶紧放下腿去找书，一看是近期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里面的一句，师父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读完师父的法，一下明白了，打入我脑海的那一念不就是旧势力的想法吗？看到女同修，潜在的就想 都一年多了还抱怨呢，从心里看不上同修，瞧不起同修，觉得老年同修就是观念多，整天就是忙家里家外的，指出毛病时辩解的比谁都欢，这可怎么办呢？自己觉得是为别人着急，为别人好，恰恰这一套思维正是旧势力的想法，旧势力就是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我把旧势力的这种思维当成了自己，师父安排了这个环境，实修中让我去分辨清楚，真正的自己是完全同化法的，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行事。师父教导我们多看同修好的一面，大法弟子都是神来的，是一个整体。师父在远离险恶中明示，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女同修的抱怨正是对应着自己空间场的不纯净，所以那一部分众生是没有同化法的，旧势力就利用了这点强势入住，顺势加进了他的安排。在纯净的空间场中，他是融不到一起去的，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身体就有了那样的感受。既然来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救度众生。宇宙中所有的物质与因素都是生命，都是为法而来，同化大法才是生命的完美归宿。于是我心生一念，只要进入到我的空间场，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是救度的机缘。既然来了，缘分就是到了，都同化到法中来吧。得到大法的救度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想到此，整个空间场亮堂起来，被慈悲的能量贯穿着，身心暖暖的，静静的，思想中一丝丝念头都没有，就这么坐着，仿佛世界都静止了。再次体会到生命融于法中的美妙殊胜，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谢同修。
衡量，作者大法弟子。正月里的一天，我洗完衣服，和先生一起在阳台挂晒。先生看我干活不顺眼，就脏字出口，操操起来。我说，啊，说话带脏字啊，然后就回屋里了。坐在桌子旁学法，心里却不平衡起来。大正月的，张口骂人，真是晦气，什么素质，自己没能耐，还对我挑三拣四，恶语相加，岂有此理，真是倒霉嫁错人了。越想越来气。一会儿先生没事人似的问，水壶在哪里？我啪一下摔给他。后来先生把阳台门关上，我啪一下打开。再后来他把空调打开，我啪一下关上。他干什么，我就对着干一下。虽然我没跟他唇枪舌战，但也一直没好气。中午也没做饭，气哼哼的躺下了。午觉起来，觉得应该冷静一下，用心背背法了，就拿起书来。当我背到，衡量心性有多高，还有一个尺度，尺度和公住不在同一个空间存在，可它却是同时存在着。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那么你是个练功人，你应得的是什么？
你不是得功吗？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长上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过去有人在公园练功也好，在家里练功也好，练的倒挺用心的，很虔诚，练的也不错，一出门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在常人中为了名利跟人家去争去斗，他的功能长吗？根本就长不了，他的病也好不了，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这次重背这段话，层层法理显现出来，既语言直白，又发人深省。比如衡量心性是有尺度的，心性修上来才能坦然一笑，不修心性，争争斗斗，不能好病，不能长功。按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对照自己，惭愧地发现了自身心性上的诸多问题。首先，之所以反应激烈，气恨难咽，是因为心性在常人中，自己与先生其实不相上下，不让人说，斤斤计较，难容恶言。我的心性在常人中，遇事当然用常人的理衡量。我的心性和先生在一个层面，所以脏字才能触动我，点燃心中的怒火，激起内在的恶意。我问自己，如果先生的脏话在一层，我的心性在二层，他能触动我吗？如果我的心量大到能容人之过，我会报复于人吗？心量小到一个脏字都不容，正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性。学了二十多年，修了二十多年，一个操字暴跳如雷，心不坦然，行不泰然，守不住心，就摔东西，甩脸子，耍脾气，对着干，可见我实修很差啊。向内找没有形成机制，遇事不能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其次，放不下的是胸中的怨恨怒火，过不去的是人中的睚眦必报。法理的标准是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我当时的状态是质问于人，含泪仇恨，我必报仇，心里装满了别人的不是，恨得切齿。虽然嘴没有骂人，但是以牙还牙，对着干来，嘴上没骂，心里怒骂，跟骂人又有什么区别？比骂人还要恶毒呢，根本就没过去这个小坎。遇到矛盾坦然一笑，转身忘记，不再纠结，不再怀恨，是心中有法，按照法的标准衡量，及时的放下人心，迅速的提高心性，这是修炼的功夫。矛盾过后不能释怀，就是没有按一笑了之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还有病未好的根本原因是心性没提高上来。工作不忙时，我学法练功，每天超过十个小时，自以为很精进，但是放下经书，遇到矛盾常常原形毕露，我行我素，跟人去争去斗，功长不长肉眼看不见，皮肤病业是一直没好，身上一片一片的疙瘩，奇痒无比，已经持续三年多了。为什么别人练功好病，自己练功不好病呢？病魔在常人层次，能制约于常人，心性突破了常人，病魔根本够不到，病业也自然消退了。病业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心性提高上来与否，真是无地自容啊。修了二十多年，这么初级的法理今天才悟到，可见我的心性之低。越背法越向内找，越自责羞愧，师父安排我过关，先生为我当配角，我却一再不悟，不用法理衡量， 始终用人心衡量，用人的行为争斗。这样修下去，再有20年，不还在人中徘徊不前，在气恨委屈中画地为牢吗？那不白修了吗？那不辜负了师父吗？那不遗害了众生吗？怎么办呢？背法，向内找，才能转变常人观念。我要求自己每天多背诵这段法，只有让法理在心中扎根，才能根除常人之气恨委屈。我下定决心以后，用不吱声、一笑了之对待矛盾。一笑了之就是随风而逝，就是当这事没发生。之后的每天一起床，我就背诵这段法，走路也背，干活也背，睡觉前也背，越背诵，我的心里越敞亮，好像师父拖着我在升华，好像烦恼烟消云散，好像新的容量在打开。我很希望我能过好下一关，不再陷在人心的牢笼里。几天之后，跟朋友一起坐车，先生在车上说到我，你除了洗衣服，剩下啥也不会，你干啥都不行，你啥也不干。朋友说，不能总说缺点啊。我没吱声。这一次，似乎先生说的不是我，似乎他说的与我毫无关系，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这次我能用法来衡量了，他说什么都是正常的，无所谓的，已经伤及不了我的身心，不再用人心去评判他。你怎么在朋友面前贬低我？难道家里活都是你干的吗？心性提高上来真好，我心里敞敞亮亮，不再抓狂，不再计较，不再对抗。这几天我都是乐呵呵的，真是开心。我还在转法轮中搜索了衡量二字，有几十处之多，可见修炼中用哪一层次的理衡量自己，用哪一层次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修到哪一层去，也是修炼的秘籍之一吧。请大家以我为戒，在挖苦谩骂中想到傻子的呵呵一笑，守德不失德才是守住心性，在利益矛盾中想到一举四得，做到不恨不报，做到真心感谢，才能提高心性。如果能持之以恒的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修炼就会突飞猛进，长功和去病，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切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来同化大法的。在修炼中几次体验到大法的超常，同时也破除了自己受党文化无神论毒害眼见为实的顽固观念，现举二例与同修分享。一，有灵性的摩托车。一次与同修到农村大集发资料讲真相，资料发完了，我们在路边等客车准备回家，这时从远处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走到离我两步远的地方，摩托车突然熄火不走了。小伙子挺奇怪，走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前后左右看看也没看出车哪有问题，小伙子挺纳闷，因为离我只有两步远，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要听真相啊。我走过去，和气地对小伙子说，小伙子，你的摩托车有灵性啊，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走了，他是让我告诉你一件关乎人生的大事呢。
我就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重要，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小伙子乐呵呵的都接受了，做了三退。我又拍了拍摩托车，你是个有灵性的摩托车，对自己的主人真好，带他来听真相得救。生在大法红船之时，你也是有缘的生命，也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有好的未来，都有福分了，带着你的主人回家吧。小伙子半信半疑的一打火，摩托车启动了。小伙子高兴地说，谢谢谢谢。二，电动理发器等着听真相。同修老 Z 为了理发方便，买了一个电动理发器，用了几次挺好用的。一天老 Z 又要理发，按了开关按钮，理发器没有反应，以为是没电了，充电后使用还是没有反应，心想买时间不长，不可能坏啊。家里其他人都试着按了按，我也去按了一下，还是没有反应，我也没多想，放下后做别的事去了。突然脑子闪出一念，没给他讲真相呢。我回身拿起电动理发器，认真地对他说，来到大法弟子家都是有缘有福的生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大法弟子服务，将来有福报，有好的未来。说完后我又按了一下按钮，理发器突突地响起来，大家都笑了，原来他等着听这句话呢。谢谢师尊的无量慈悲，万物有灵，都是为法而来，转变观念，不再受无神论影响。善良的人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有福报。
大法音乐中的温暖时光，作者张志。家里总是回荡着熟悉而祥和的旋律。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客厅，普渡的乐音便轻轻响起，仿佛晨曦中的一缕微风，柔和却充满力量。夜晚在微微晃动的床边灯光下，祭祀的旋律悠然流淌，伴随着妻子低声哼唱，宝宝渐渐安然入眠。音乐如水，润物无声，而它不仅滋养着这个家，也慢慢改变了我的内心。我的妻子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从我们相识时起，她便时常播放这些大法音乐。起初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没有太多感触，只觉得旋律空灵悠远，意境深邃，仿佛诉说着一个神秘的世界。后来我发现他听音乐时，脸上总会浮现一种安详的微笑，仿佛从中汲取着宁静的力量。有时他会低声吟唱，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与自在。当宝宝还在母腹中时，这些音乐便已成为他的胎教曲。每当柔和的旋律响起，妻子总会轻抚腹部，轻声对宝宝说，听到了吗？这就是天音，能让你平静快乐。我起初并不太在意，只是觉得他的神情格外温柔，眼神中透着母性的光辉。后来我渐渐留意到，音乐响起时，胎动似乎会变得规律而柔和，像是在回应母亲的呼唤。妻子告诉我，这些旋律不仅能让人内心平和，还能帮助胎儿成长。看着他满怀信念的样子，我心里也不禁生出几分敬意。宝宝出生后，天音成了他每天的催眠曲，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音乐轻轻响起，他的小脸便会渐渐放松，安静地进入梦乡。 有时他甚至会在睡梦中露出一丝微笑，仿佛正沉浸在温暖的怀抱里。我渐渐意识到，这些音乐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守护，带给他内心的安宁。我从未主动修炼过什么，也不曾深入思考信仰的意义，但在这旋律的陪伴下，我逐渐被它的美妙和深远所感染。每当忙碌了一天，听到这熟悉的音乐流淌在房间里，心中的疲惫便会悄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而平静的感觉。或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它超越语言，直达心灵，让人感受到一份宁静祥和，甚至是一丝说不清的感动。我虽是个普通常人，却也在这大法音乐的旋律中感受到家的温馨、妻子的信念，以及我们一家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